奉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53首。
坐在临别对门徒说道，不多几日圣灵必来到，应当明白一切的真理，用作我们里面为翅膀。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为开发的心开心门大欢迎，因主应许的圣灵已来到，主说信徒要受圣灵洗，能说方言又能行神迹，一定敢归显明大圣迹，道出真实救恩与真理。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要被开发的心开心门大欢迎，愿主应许的圣灵已来到，主说圣灵要在人身上，就必领受圣头的能力，指教门徒要如何说话，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已来到，已来到，永远同住的圣灵已来到，开发的心开心门大欢迎，因主应许的圣灵已来到。
小的聚会继续用属灵征战的祷告来做我们道理上彼此学习彼此鼓励的道理分享。那么在早上来分享到我们面对跟恶魔的征战我们除了要具备用属灵的条件去跟恶魔征战就是用神的真理依靠神的这一份的信仰信心，神的公义，神的救恩以及神的道等等但是我们也要配合我们的祷告。所以在早上有分享到我们要靠着圣灵的祷告，要祷告要求圣灵，要有圣灵，并且也要学习顺服圣灵那也分享了我们要随时的祷告，也要多方的祷告。所以不论祷告的时间什么时候祷告祷告的时间长短都不会影响我们依靠神的这份的心智那么学习顺服这个事情那我个人有一点心得那在起初要报考神学院的时候那么在第二次报考的时候因为前一次因为没有通过那隔了几年再报的时候那一样到了审查的那个阶段那我心中的祷告就是因为那时候审查会开完了到底有过没过其实早就已经定了只是我个人不知道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个人的祷告就跟主耶稣说就是现在已经审查的会议结束了那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通过那恳求主耶稣让我有这个顺服接受各样结果的心如果通过审查的话感谢主为主所用我继续来为主做工那么如果审查没过的话 也感谢主啊，让我有勇气来继续啊守住这个道理啊，能够一样啊为主做工，只是啊是留在啊这个我的家乡啊地方教会而已啊。那当时啊还没有得到结果之前啊，这是我个人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改变。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觉得啊就一定啊要啊求一个结果啦，或者按照我的想法啊来这样子成全哦。但是人还是会渐渐进步啊，所以早上这些分享的很多都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信仰的改变啊，可以各位啊分享啊，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哎，我也学习了啊，接受任何可能的情况啊，因为以前也是会听到说很多的蒙恩间说，哎，就是坚持啊，要什么？情持迫切的直求啊，不管是求圣灵好，或是求什么事情啊，求。可是有时候在讲迫切直求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道理的根进是在说，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求主耶稣成全。但是我这次的改变是啊，是我虽然啊已经知道啊交托给神了，只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啊，是要求神赐我一个顺服的心。顺服任何的结果啊，这是我的改变啊。但是后来当然感谢主，也是这个接到通知，就是通过审查啊，那我们可以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啊审查或是考试啊。那这是我在祷告上面的体验啊。那么所以啊，我们在啊面对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更要啊学习那一份顺服，因为靠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能够成全神的旨意，靠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能够胜过魔鬼的攻击，有时候得用神的方法啊去胜过魔鬼的攻击。所以要学习顺服，这种交托了嘛，信任神，那就完全交给啊神来做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说的，那就交给专业的，让专业的来。那打击啊这个跟恶魔征战，打击魔鬼，老实说还真不是我们能办得到的，是要靠神的啊。不是说啊我这样靠我自己哈，或者说神曾经在某个功能上面让他常常赶鬼都有果效，就好像说他好厉害，是赶鬼专家。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啦啊，只是神借着我们身上完成了这一件的工作，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何等大的能力啊，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当事人可以体验得到说，哎，祷告鬼赶走了，哎，然后那个祷告啊，那个我们就不会受扰乱了。那个是体验，更加体验神的恩典跟神的爱，是让我们加添信心，而不是在那边很自我膨胀说，你看啊，这个非得我啊来赶鬼，我出马啊保证鬼赶走啊。那这并不是信仰告诉我们要知道的讯息，而是凡事依靠神，凡事荣耀神啊！就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什么工作，若不是神给我们的能力，若不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哦。所以要回到啊，我们本来这个信仰的初衷，我们本来就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能力再强，你也不会变成主人啊。就好像这个家里啊，我们所养的宠物啊，可能它有特殊的能力啊，深得我们的心，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们特别疼爱他，他就变成人了，他一样仍然是动物啊，可能就是一只小狗啊。那所以说我们不要自我膨胀说，哇，神给我们何等大的能力，我们能够一并赶鬼啊，那就忘了我是谁，就以为我跟神一样大啊。这是我们身为神的子民，神的仆人一定要知道的观念。再怎么样啊做工有果效，一切荣耀归于神。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的后面两个讯息。好，所面对属灵征战的祷告在十八节的后面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好，等于说前面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那之后呢，并且要在这个地方这件事情要警醒不倦，也就是说并且要在属灵征战的祷告这一件事情要警醒不倦。 啊，这个警醒在圣经的原本的意思 叫做失眠的痛苦，就是你守夜嘛，你不能睡觉，这身体很难过不舒服，该睡觉的时间不能睡觉、哦、所以有、就是失去睡眠、哦、不是说我睡不着，是你想睡但是呢你必须打起精神、哦、因为在半夜你在你守卫的时候，敌人什么时候摸进来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偷东西也不知道，都不会跟你通知说哎呦，我三更半夜我几点几分会到你家偷东西，没有这样说的嘛，正常都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通常、哦、都是万万想不到的时间小偷就来了、哦、那也不一定是半夜小偷才来了，有时候白天大家去上班，小偷就趁白天不在的时候回、哦、就来偷东西啦、哦、有时候等我回到家打开门才发现哇，那个全部都被收出来、哦、连藏在隐藏处的我都不知道的财宝也被找出来、哦、这个有些人有这样的体验，那就是我们想不到，在圣经里面也常要说什么警醒，好，所以警醒的原意就是要受苦，就是要不能睡觉的这个苦你要去承受。在圣经里面我们面对恶魔嘛，因为魔鬼是灵灵体，所以他什么时候要来扰乱我们他不会通知的、啊、他不会通知说我什么时候要来扰乱你，不会嘛。而且他又不像我们人，今天假设今天有大队人马要来打我们，一定会有发现嘛？已经在前面几公里处有人望远镜看到了，要来打我们的，你就预备嘛，有时间准备大家要把武器拿好啦，要防备啦。那个是人间的现象，因为你还可以看到他们行动的轨迹然后陆续过来，你看得见，你可以防备。可是，在灵的部分，你看不见啊。好，既然我们看不见灵体的恶魔，所以什么时候来都有可能，从哪里来也有可能，用各样的方法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警醒的这个态度、哦、那当然、这个警醒在圣经里面也常说、哦、用类似的例子、哦哦、我引导各位看在马太福音24章、哦，在整个24章是耶稣门徒在问耶稣说那个末了的在末后的日子什么样就是说会有打仗的声音啊，国要攻打国啊，民要攻打民啊，有多有饥荒啊，地震啊，然后到最后讲到后来那是社会的现象啊，到最后勉励门徒是什么呢？好，我们请读42节好，马太福音的24章42节，好，预备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所以耶稣讲了那么多，后面是讲了什么？警醒，警醒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整夜不睡觉，就是不是说我失眠睡不着，是我必须打起精神在这个夜间我必须不能睡觉，因为敌人随时都会来。那在这里耶稣表达是说说这个主来的日子是你们不知道的但是有人会解释最近听这个有年轻人在练习讲道他讲说这个还是讲到也是主来的日子是没有像贼一样这样想讲像贼一样，他就说那个主来的日子是偷偷的来所以有时候在用语上其实可以修正其实不小偷当然是偷偷的来没错，可是圣经写主要来的日子是你不让你知道，但不代表说他偷偷的来，就像主耶稣讲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那个新郎来会是偷偷来吗？不会，他只不跟你没有跟你确定什么时间来，新郎进场绝对是光明正大的走进来如果你没有先做好准备的话随时新郎来了，你的灯没有备好油啊，不够啊，你就不能点灯。好，那神什么时候要来来到世上要世界要毁灭不是说偷偷的来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像小偷一样，可是来绝对是光明正大。圣经写什么？神要人只要驾着云彩 再下来，那这个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来，那所以魔鬼他当然也不是偷偷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扰乱我们，所以要随时去警醒，那不管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这个我们到了什么样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心情如何，都要随时的去有那个敏感度，这个是不是魔鬼给我们的讯息，尤其我们在这个时代，资讯的信息是巨量的，每天都很多的讯息，有些科技的新知，生活的新知，还有一些是打破我们过去的观念来建立新的观念，那这时候我们听那么多的资讯，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些是跟信仰无关的，当然我们就常常就有这样体验，就会这个不谨慎就中了别人的那个计谋了，就故意跟你讲说，这个我们原本的观念是这样，他就要用别的新的想法来那个引，算是有点拐骗哈。我用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几年前我跟我太太去看房子，那看房子一般我们都会说什么一坪多少钱嘛，那就是我们去就看它总价多少一样，我们就除以几坪嘛，这样多少钱。那我记得去看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中介就说，我们现在我们不讲一坪多少钱，然后都就是你看这格局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的话就一口价，好，比如说这间600万，你觉得可以吗，这样就好了哈。当然他也是私底下来说哈，但是如果你除以几坪那真的是比较贵了哈，但讲比较委婉，可是我们听得懂就知道了，这是他们讲话的一种话术，讲话的技术。他其实一样，他把房子卖出去，但是如果直接跟你讲说这个一坪就是多少万如果高于市场行情，就是说贵啊，好贵啊，可是他用个角度说，你不要算一坪多少钱了，一个这一间600万，你觉得可以就好了。但是如果当时如果一时不查还真的很好，到时候回到家里老长辈问说，你买这个房子一坪多少，你算一算还被人家嘲笑，怎么变贵了，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把房子卖给你，过一点的时候卖给你，那他需要用一点技巧来卖出去，有时候我们不谨慎就会被就是蒙，算是被蒙蔽了，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清醒的头脑，所以当然我还是一样回去计算机当场就是算一算当然是不合类似用这样的体验来讲，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信仰的讯息，有时候是我们不能分辨的，那要求就是给我们那种敏感的心，就像是警醒的态度一样，随时去防备魔鬼用什么方法那在早期使徒在这个建立教会之后，其实也是有魔鬼的讯息跑进来了。那我分享一段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记载。好，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到四节。新约299页，好，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预备，请。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好，阿们，读到这里。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跟他提醒说，在后来的时候，有人会传鬼魔的道理，这是在教会里面哦。为什么会有鬼魔道理？其实这些人在提出什么，请看第三节，他的所谓的鬼魔道就是禁止嫁娶，禁戒食物那么有时候为什么有人会信了说信耶稣就不要结婚， 信耶稣有些东西不能吃、哦、那起初、哦、神所定的没有那么严格、哦、那这 有点就类似说、哦、好意、哦、大家都信耶稣、哦、一股热，哇，今天信耶稣很好，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的很好。可是呢，基本上人都是希望我跟神越加的亲近，没有人说我拜神还要忤逆神嘛，没有人会这样做嘛。意思是我认这个为我的神，我要认真的拜他，我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这个是出发点是对的。可是有时候人的好意未必是符合神的旨意、哦、就像我们、常常在、批评在、这个、像主耶稣也在讲，在律法的环境里面，神所定的安息日最起初其实没有那么多规矩啊，是后来的人、怕得罪神，尤其国家灭亡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大家想到我得罪神了，祖先得罪神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得罪神，要回归、这个摩西的律法、神所定的，然后安息日、所定的条例里面再加上人的好意，怕得罪神嘛，多增加一些人的解释，所以又觉得怎么那么多人的规矩。其实有时候这些起初是人的好意，可是不谨慎到后来就成为鬼魔的道理。就像这里所提的禁止嫁娶，那 我个人的推测就是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有些人信主之后，可能是因为婚姻的关系而影响了他的信仰，可能不方便来、聚会，或是不方便做圣工，或是不方便做什么，所以有人就有些心得说啊，有这个婚姻哦，真的是拖累我的信仰哦。如果没有这个婚姻的话，我就可以专心服侍主，我就可以为主做工，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这是可能有些人的心得感想之后呢，到后来变成真理了、哦、他把个人的心得成为真理的标准，就变成不谨慎就变成说信耶稣不要结婚，结婚之后会影响你的信仰，你会被、会、你信耶稣又被拖到、世界去了，你又去、进入到魔鬼的、环境、又怎么样，所以讲到后来好像变成这个结婚是一个罪一样，有时候会不谨慎是这样，所以要谨慎。其实后来又说什么，这是神所造的嘛，就像我们说婚姻这件，婚姻是神设立的嘛，那如果说你变成结婚就好像是、得罪神哦。那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在我小时候，在清、在准备圣餐用具 的工作、哦、那我记得小时候就说洗圣餐杯只能未婚的姐妹，这是我小时候听的、哦、所以有印象说啊，就未婚的姐妹才可以洗圣餐杯。那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有弟兄也可以洗、哦、我不敢问，我说为什么弟兄可以洗、哦、我就存在心中。那后来渐渐长大发现根本圣经没这样说嘛、哦、那当然这个就放好讲。那到了这个几年前，我太太 也跟我讲这事情，说她的妹妹、哦、就是我小姨子、哦、她带初一班学生去、这个清洗圣餐杯、哦、然后我太太看说哎，怎么会有弟兄在洗、哦、她就私底下问我，所以我就发现我们是不同教会的，可是他的观念跟我是一样的、哦、那我就 问我太太说，那 你觉得为什么洗圣餐杯要未婚的姐妹？她说这样子才圣洁啊、哦、那我说好，那如果说、未婚才是圣洁的话，那我们在台上祝谢波比的每个传道都结婚的，你说到底这算不算圣洁？她一听她觉得哎，她没办法讲下去了。所以这有时候就是人的好意，想说啊，很早期的环境，那些老长辈觉得啊，要未婚的姐妹感觉就是圣洁啊，其实不谨慎就变成鬼魔的道理。不谨慎的话啊，那我现在的话其实没有，大部分都已经啊没有受这个影响哈。所以我们要准备圣餐的这些器具的话，只要按照安排表上面的名单，我们去执行，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都可以。可是以前那个观念就会让人家造成说，好像结婚就变成不圣洁的感觉了，因为他说要未婚姐妹来做才叫圣洁啊。那其实那就是会回到这个地方，禁止嫁娶，但是保罗说这是鬼魔的道理。为什么 不能结婚，信耶稣能不能结婚？当然要结婚啊！尤其这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以十八节，好，二章十八节以后所讲的，说神看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就讲到二十四、二十五节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所定的，是好的。婚姻这件事情是神所设立的，哪有不好的？那怎么变成在这里讲说禁止嫁娶？哦，那叫小心啊！所以人的好意有时候是不符合神的旨意。那像这个，我们有智慧的分辨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讲的，有些人讲的一些心得，或是他产生的一些他的感想哦，我们就可以去分辨说。哦，那是你的问题，你个人因为你的婚姻的问题影响你的信仰，那是你在你身上的发生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而且原本圣经记载神设立婚姻是美好的，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分辨。还有禁戒食物，好，我们请看禁戒食物的小字写什么，说或作又叫人戒婚。好，那这是有中文的意思啦，戒婚，哦，好像有一些哦，东西不吃了。那一样大概这原则是说，在当时环境可能除了，圣经有写的就是祭偶像的物不吃，血不吃，垃圾牲畜不吃，除这以外可能有些人他有一个另外的心得啦，哦，那我猜的啦，比如说你要来聚会之前吃大蒜，口臭你在祷告拜神没礼貌，哦，全是好意啊，可能来到聚会哦，旁边刚吃大蒜的味道很重，很难闻哈，哦。那其实啊，哦，大蒜是神创造的哈，哦，你要吃当然也可以啦。可是有些人就是会把它提升到跟神的关系，说变成吃大蒜，哦，拜神没礼貌。那到后来怎么样？说不准吃大蒜，吃大蒜变成得罪神。有时候渐进性的会变成这样。那其实到后来你不谨慎，也就变成鬼魔的道理。哦，说有些东西不吃，吃的就是啊，魔鬼的小孩，哪有这回事的？哦，除了祭偶像的物、血、垃圾牲畜不吃以外，这是禁戒的。其他的就按照我们个人的身体的情况，有些吃的你要送急诊，你当然不要吃啊。那剩下你可以吃，你可以自由的吃，但你要顾忌说，如果吃了这味道比较重的食物，是等一下要参加团体的活动，可能会影响别人的情绪。那我们就有计划性的吃，那基本上是都可以吃的，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嘛。所以在第四节有没有说，第三节最后就要说，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道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婚姻这件事情感谢领受，吃东西这件事情感谢领受，那都很好啊。哦，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哦，面对属灵的征战要警醒，就是在这里。因为魔鬼用什么样的方法要捣乱我们，哦，对道理的认识，有时候就像保罗在这里写信的一样，哦，那当然，哦，也有可能利用社会上的一些讯息，哦，来让我们去违背神的旨意，哦，那这都是我们要去警醒的，哦，像之前有分享那个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哦，那说起来他有被鬼附着的人，他是不能控制自己，可是也彰显魔鬼的一些做法，哦，比如说，哦，他有写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哦，然后又常常大声，哦，这喊叫，然后又被赶到旷野里面。那在，这一段的所记载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的表现里面，其实每一样几乎都是在违反神的旨意。比如说许久不穿衣服，不穿衣服跟神的旨意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在创世纪第三章有记载，哦，因为起初神创造人，人是没有穿衣服的，哦，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了，发现哎，我身上怎么没有东西遮蔽，怪怪的，才想要用无花果的叶子编做裙子要遮身体，不行。最后在创世纪第三章最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就必须穿上衣服。所以穿上衣服感觉上是咒诅， 始祖受咒诅才需要的，但是神的咒诅也是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好的把衣服穿上，这是顺服神的旨意，而且衣服穿上之后可以彰显我们每一个人的气质，不同的服装彰显的气质是不一样的，这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顺服神命令的人，好好的把衣服穿得得体，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我们要学习，那这个是符合神的旨意啊。那魔鬼有时候他控制人，像我听我妈妈说，我的外婆早起出来是因为犯邪才来墓道啊。其中一个表现是要进会堂的时候，那身体里的魔鬼跟我外婆说，你要进去会堂要脱衣服才可以进去，他在门口要脱衣服了，大家吓死了，赶紧奉主之圣名把衣服穿上，要把衣服穿上啊。这是我小时候听我妈妈曾经说我这个外婆的情况啊。所以说哈，穿衣服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很平常嘛，大家每天衣服不离身啊，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可是却又是隐藏的神的旨意，这就是把衣服穿上顺服神的旨意。可是魔鬼有时候就是借由他，现在不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利用大众媒体电视的节目报纸杂志这些刊物还有这些有名的人去推广要秀你的身材，要穿得越少越好然后就是在推广这个，所以让人渐渐就想要把衣服一件件的脱掉，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把什么身体包得密不通风，也不至于这样要穿得得体端庄那不同的场合服装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学习，而且是神让我们享受的，享受那个穿上衣服的那个喜悦。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变，可是我们今天的服装不一样的话，称赞就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今天婚礼的场合，看到小朋友，哇，我们就把他打扮的穿着公主装小孩子给他小男生给他穿西装，会这样说：你今天好帅哦！平常是调皮的要命，怎么今天很帅？因为他今天穿礼服、穿西装，是因为服装的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大家眼光也不一样所以其实神所造的是好的，衣服是好的，让我们可以领受享受用的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来讲。所以魔鬼就是藏在生活的细节里面，用小细节去要改变我们的想法，虽然他不是张牙舞爪的恐吓我们，可是呢如果是张牙舞爪恐吓我们，反而会加深我们依靠神 的倾向。看到魔鬼现行，一定是奉主圣名赶鬼嘛，跟神拉近了。可是如果今天没有他就借由平常的讯息一直穿他说那这个结婚不好啦吃某些东西得罪神啦或是说这个衣服这个不要一直穿着啦要把衣服脱掉等等的，渐渐的就是把我们的观念洗掉了。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就要记住魔鬼是用诡计来说服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中计了。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态度，就是警醒，就是就像整夜不睡觉要防备一样那因为我们回到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个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说要警醒不倦，因为警醒是我们是刻意的，就是说我在整夜我不睡觉，我就要防备，所以你一定会累，所以你要警醒，但是你又不能让自己疲倦所以要打起精神。那我们在肉体上很难啊，肉体上一定会倒了嘛，可是在我们属灵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的态度，因为魔鬼他不会累啊，魔鬼不会说我今天在我捉弄了几个人累倒了休息几天我再来去捉弄别人，不会啊。因为灵的魔鬼他不会有疲惫的感，就肉体，我们肉体才会有那我们说基本上我们面对的是灵的问题，所以就不是用物质的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观念要不疲倦，要警醒不倦就是要随时保持那个警戒要有敏感度。今天我们听了一个讯息，我们要去分辨小心鬼魔的道理我们听一个讯息感谢主，这是对的要有那个智慧的分辨 要那敏感，而不是说听久了变得麻痹了，那好像也没有关系了啊。这时代大家都这样了，我们这有时候我们要谨慎。好，那所以这个例子就不多说，因为太细了哈。只说大原则就是要保持道理上的敏感，就是我讲的那个警醒不倦的主要的方向哈。因为我面对魔鬼的征战，是靠着道理，属灵的真理，而且从真理产生的对神的信心，这些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在道理上要警醒，然后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我们就松懈了，所以要保持的那个这个算是旺盛的精神，那个方向是这样，所以道理不要荒废了，还是要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那最后第四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为人祈求的祷告。保罗说也为我祷告，那因为这时候的保罗他是算被看守住了，他虽然不是被关到监牢，可他被看守住，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所以 他在这捆锁里面，可是呢你也为我祷告。那我们今天在虽然跟魔鬼的征战是一对一，不是说两三个人去打一个魔鬼，没有啦，是自己对自己的，可是我们都需要帮助，就好像在场上两个角力的人，在比赛是当事人是选手，可是呢旁边有什么加油团啊，亲友团啊，帮助啊，去给他鼓励啊。所以我说我们的代祷，其实遇到事情解决问题还是要当事人去面对，可是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友家人，我们才会说我们代祷，我帮你祷告，所以那只是一个祝福的代祷，但是有时候面对事情还是要自己去解决，但我需要陪伴。起初我们说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嘛，就是说人要过着婚姻的生活，团体的生活，互助的生活嘛，所以人最基本就是陪伴，孤单一个人真的很辛苦啦，没有办法，有人的话，比如说事情还是要我做，就像在你比如说住宿舍啦，半夜想要上厕所，因为不是房间有厕所，是要走到外面的大家公共的厕所去，怕黑怎么办，把室友叫起来，走啦，我上厕所，陪我去啦，厕所还是要我上，因为是我需要嘛，陪我去的人怎么样，至少陪在身边壮胆用的啦，所以这是神的设计，人需要陪伴，需要互助，那这个是神的设计，所以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环境。那我们面对魔鬼的征战，这是我们要面对，可是我们也需要代祷，有时候我们要为那个代祷，所以这是我们要互相效力的，这才是神的设计。如果今天全能的真神创造的人是全能的人的话，那说起来也不会有宗教信仰了，因为我都能解决问题的话，我要不要去依靠神，要不要祷告，不需要啦，我都解决问题啦，那如果我们也是全能的人的话，我们也不有人际关系，我不需要麻烦你，你也不需要麻烦我，我变成我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也不用把别人叫起来说陪我去做什么事情，让我壮胆，我不需要壮胆了，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们也不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不会有跟神的依靠，我都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感谢主，奇妙的神创造我们这个人，全能的真神创造的人是万万不能，虽然是双手万能，可是好多事还是不行啊，要透过互助鼓励陪伴，那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常会像聚完会都会念代祷的名单，帮助人家代祷。那我曾经遇过，我去灵恩布道会，那么有一次晚上祈求灵恩完毕之后呢，散会了，有三个小朋友跑来找我，我是去协助的啦，我不认识是谁，他就说问我说，传道他有没有得圣灵，我不认识是谁啊，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来协助，所以也不去记说谁有没有圣灵，我说好，我说你们跟他是好朋友吗，说对啊，我说好朋友啊，我说好，明天晚上你们三个人都要出来祷告，传道你有特别讲传道会注意， 哦啊、你们要你两个都有圣灵嘛、啊、中间这个没有嘛，就帮你这个好朋友还没有得圣灵的好朋友祷告、哦啊、就这样子、哦、就回去了、哦、隔天晚上还真的、哦、祈求灵的时候这三个小朋友就出来了祷告、啊、那一次那个注目传道就宣布这小朋友得圣灵的、哦、他们也很高兴、哦、我说代祷好有功效。那这个事情我记住了之后呢，过了几个月、哦、轮到我自己负担的教育在联合布道会啦、哦啊、也是一样很巧合，就是也是聚完会散会之后下楼梯、哦、那个一个小朋友说传道我那个表弟、哦、还没有得圣灵呢。我说还没有得圣灵、哦、你是表姐嘛，要为他祷告、哦、所以、哦、你们这几个亲戚、哦哦、等一下有祈求灵都出去、哦、帮你这个表弟祷告、哦啊、我就顺便讲刚刚我讲的那个、哦、两个小朋友为他的好朋友祷告这件事情、哦、那果然、哦、在下一次的祈求灵的时候那个、哦、那个表弟也得到圣灵、哦哦、他们都很高兴、哦、那当然这是刚好有遇到、哦啊、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得到说其实大家有互助、哦、互相的代祷，那这是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彼此之间我们本来就是必须要互相的代祷，彼此的鼓励、哦、那当然不是说我替你祷告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哦、其实决定的还是、哦、天上的真神，我们只是一个陪伴、哦、然后这个让、哦、每个人都能够、觉得不孤单、哦、因为人在人的环境最怕就是孤单，你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的话会丧失、啊、那个志气、啊、然后没有那个动力、啊、所以我们、啊、平常要顾自己的事情没错，可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去顾念别人的事情、啊、所以面对于属灵的征战其实是人人有责，但是征战的事情是每个人要承受自己的、啊、征战的、啊、这个状况、啊、那我们、有时候听到、啊、我们有弟兄姐妹现在患难当中，那我们用同理心我们去陪伴，那面对魔鬼的诡计其实我们要多方的去了解，那么有时候教会会安排有蒙恩见证啊，或是我们看的我们的福音传单，或是总会出的圣灵月刊都会有一些蒙恩见证，我们有机会去多看，借由别人的体验提醒我们说可能我们遇到事情可能会跟他不一样，可是基本上那个观念是差不多的、哦、我们可以多去了解、哦、那多了解当哪一天我们遇到的、哦、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中魔鬼的诡计了、哦、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都是能够遇到魔鬼的、来攻击我们都可以全身而退、哦、并且是没有受伤、啊、然后胜过魔鬼。好，那求主耶稣也不断来这个加添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这个有体验。好，那当然这个体验不是说非得说什么看异象做异梦才叫做体验，有时候那个我们祷告完毕之后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其实那也是一种体验，或是说当下有感动，可是有时候事情还没解决，我也这个分享我另外一个祷告的体验，就是还在这个考神学院的那段时间，那么我记得每天下班就是回到家第一件事情的就洗澡了，洗澡完就是祷告，就为了要考神学院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祷告时间，那时间没有固定说祷告几分钟，就是祷告觉得可以了就停，就结束。那因为之前我个人得到讯息，我不是被鼓励出来的，因为很多都是这个弟兄不错，都鼓励尽讲好话，他就觉得我可以来出来去考神学院，我可以当传道。那我个人刚好是相反，都被人家说这个陈弟兄要考神学院好像不太行怎么样，所以就很多指教的话，那我听了也是很难过啊。那当然难过归难过，我按照步骤我还是要这个一个阶段去进行，所以在每天我的祷告其实是很忧愁的，奇怪的， 我从小到大听都是鼓励啊，怎么到我身上都是不行不行不行哈？那只能说默默的承受哈。那因为他们大家讲的指教的话跟公文都完全相反啊，因为公文记载的没有那么严格啊，可是他口头讲的都好严格哦。哦，那所以我当然也是会觉得哎啊，怎么实际啊不一样？比如说哈，这个公文没有说你非得已婚才可以考神学院，可是大家都说你还没有结婚，你不会过了。嗯，怎么会这样哈？这当然难过了哈。哦，或者说，哎，你一定要有啊、哦、这个社会工作经验才可以了哈。我也是有社会工作经验，可是大家就说我不够啊，不够是不够了。我又看公文，当时总会公文没有说一定要有社会工作经验，他就说弟兄年满23岁，有服完兵役就好啊。你不用服兵役的话，有证明就可以了，没有说一定要在社会上工作，没有啊。啊，怎么大家就说一定要去工作？那我也是啊，觉得怎么办呢？哈，放在心中哈，好，等等类似很多的哈。他说年纪太轻了，当传道以后，讲道理没人理我了啊，所以真啊又吞进去哈。所以我每天的祷告其实很难过，怎么是这样的哈？那一次的祷告很奇妙，是一样祷告啊、只能说其实每次的事情都一样，所以只能说就交托给神哈。那次奇妙就是说祷告的时候突然哈。心中有一个想法出来，可是不是主耶稣出声音，也不是有什么看到什么异象，全部没有，只是心中有一个很奇妙，这个想法一直跑出来，就是神所要用的人不论年纪，就是这个想法一直跑出来，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了。然后这个想法出来之后，我的心情是安定的，好像没有重担了，就觉得好舒服了，就是这样而已。可是祷告完毕之后呢，我的事情没有解决啊，我还是常常去教会聚会，然后长辈说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话，然后讲啊，你我怎么怎么样哦，那我还是难过，因为但是我把这个感觉记在心中啊，但事情还没有解决哦，只是因为一直到过了啊一个多月，我考试也通过了，我也进入神学院去报到哈，开学的第一天啊，我去认识我的同学了，我突然发现我得安慰了，因为。我同学连我10个人没有一个人同年纪，最大的大我15岁，最小的还有小我2-3岁的，所以我不是最年轻的，而且大家年纪都不一样，就印证了那一个多月前那祷告那个感受，就是神所要用的人不论年纪，所以那就是我的体验。那有时候我们祷告有时候需要一点忍耐等候，有时候时候未到，你想太多也没有用，也不能太急，那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要忍耐等候，顺服各样的结果，但是到后来是得安慰，所以在这个信仰里面是一个稳定性，不是那个哇，突然让你突然很突然爆炸性的高兴，然后突然又很那个消沉的哈。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教导这个，是这个稳定的，按照道理保证你在灵里面是平安的、稳定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嘛。所以你越浮躁越无力，所以这个面对属灵的征战、各样的事情，一定要安定。祷告是最容易帮助我们进入心情的安定啊。除了我们自己靠祷告可以安定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想法会沉淀以外。也可以借着祷告，很多人是体验从神而来的感动、鼓励、陪伴与安慰、不管是看异象、做异梦，或是一些、体验都有、或是像我这样子只是一个想法的出来，但我也得安慰了，这才是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所以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祷告真的很重要，但祷告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形式化，而是打从我们的心里去面对我们的神，面对的魔鬼的攻击也是看不见的，不是物质的，所以也要靠着祷告，借着圣灵去抵挡魔鬼，所以灵的问题要靠灵来解决，那这是以上我来用这一段来分享有关于属灵征战的祷告，那盼望在我们在祷告的道理上面就有这样的基本的基础的道理存在，那愿我们今天我们向来信耶稣啊，我们也常常也要做祷告，也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符合圣经道理的健康的观念， 来面对祷告这件事情，那才不会觉得哎，信耶稣好像感觉又是形式化，又是很觉得好像祷告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一些祷告的观念了。那其实圣经其实没有定那么多，就是顺着圣经的道理，然后我们去不要去做比较，尤其是祷告时间长短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长期祷告很好，但是你不要也不要说短时间祷告就没效，都有功效，那也不要偏颇说我只做长时间祷告不做短时间祷告也不行，或者说长时间祷告既然也没有一定的效果，那我就默祷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偏激啊，就是符合我们当时的心情需要，我们来做适当的祷告的方式，面对魔鬼应该是用各样的方法来影响我们，我们要防备各样的角度的攻击，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魔鬼的诡计，也求主赐给我们行道的勇气，把我们所领受的道理勇敢的行出来，让我们能够在这信仰当中荣神也益人，那让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真正的平安与自由。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264首。
救主的外垂怜，倾听我祷告，既有别的蒙主垂听，使我一沾染，蒙主垂听，使我一沾恩，让我进到恩主台前，永远不相离，一心仰望求主怜悯， 我别能蒙主垂听，
是
我一赞恩。
好，那么在264首这首赞美诗也让我想到一个代祷的见证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就跑来找我，就跟我说太太做产检，那产检之后那个医院打来通知说这个他的太太的某一项指数高啊，这个指数高会有生这个唐氏症的孩子的风险很高，所以要预定在几周以后还要回医院复检所以这对夫妻就很烦恼说怎么办啊，如果生的孩子不健康怎么办那当然他们也都想好说若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孩子生出来就算是唐氏症也是要把他抚养其实他已经都准备好了只是后来才找我来讲也是会担心虽然按照道理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孩子但是他们难免那我就说既然医院通知只是这个指数高但还没有确定所以还有几周的时间那么你们要为这事情祷告，你们各自去通知你们的家人丈夫的部分就通知他的家族，那个太太部分就通知他太太这边的家族，因为双方都是真耶稣教会的家庭全整个家族都是真耶稣教的信徒了，所以这是最好的。我说你回去去通知你们家族，一起为你们的这个肚子的孩子祷告那我也为你们祷告那一个月以后这夫妻又跑来找我说感谢主耶稣那个再去复检正常指数都正常他们就安了那我说你有通知你们家人祷告有老家那边大家都为我们祷告然后后来这个弟兄就说所以他说他的父母都知道这是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又为了感念主耶稣的恩典他说这个孩子出生之后那个请传道取名字我说这个不好意思我结婚那么久也都没有生小孩，还没给人家取过孩子的名字那我说你真的假的，我说没有是真的那只能说听了就这样放在心中了放在心中。那过了大概四个多月孩子就出生了，那我觉得可能是客气话了，我也不敢去讲什么。那后来这个弟兄跑来说传道拿来，我说什么东西名字啊，我说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们讲讲客气，说没有真的啦因为老人家说这是主耶稣的恩典所以要请传道这个取名字啦。那我说好，我明天给你我整个晚上在想该取什么名字啦。那我就回想这段的过程，就是他们平常就是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份的烦恼忧虑来，那也因为透过大家的代祷他们得到安慰所以我就想起刚刚唱这首264首，我后来就用我的心得我就说好，在那个副歌的最后一行说既有别人蒙主垂听使我亦沾使我亦沾恩那我的意思说，因为你们听到我们讲了一些其他人的蒙恩见证，因过代祷的蒙恩见证，所以你们也愿意寻求帮助，大家互相代祷，所以你们蒙受这个恩典所以我用这个过程我就写一封信，所以我就把后面这段歌词写出来之后，我把义跟恩画圈了我说我就赠送你这个名字义恩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创意可是只是一个心得那这就是一种互相的代祷陪伴那其实我们不孤单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很多都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鼓励说要主内联婚因为至少遇到事情的时候，虽然夫妻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全家人其他的家族不是的话，老说我们还是孤单的如果今天我们是全家族都是基督教信仰，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我们得到更多的帮助，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信仰，都会凭着爱心陪伴来为我们祷告。那当然我们不是一味的要求那个全家族都是信仰的但是如果有，但至少主内联婚是可以让我们在信仰上得到信仰上的陪伴跟互助，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再次的鼓励的。